弟兄姐妹，下午好。
下午好。
让我们起立，我们静默来听神的话语，然后开始我们的敬拜。
诗篇164篇第八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
神面前，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怜悯我们，你赐下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这瞎眼的能够借着他，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这在罪中的借着他，我们可以得蒙赦免，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接着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也把你的恩赐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让他们的心能够打开，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来见主面。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不管是讲的，我们是听的，我们唱的，都蒙你悦纳。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 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引领我们每一位，不管你是在什么的状况，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请大家翻到后我们齐声朗读。第九章第一节起，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此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夜夜难道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了。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就对他说：“你往西边去。”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
好，今天读经就到这儿啊！我们请长老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一周的开始，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来敬拜侍奉，用歌声来赞美主你自己的一切的美德，因为你一切的福分都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一周的开始，也是主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人生的道路需要主你天天来引领我们，更是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借助每一次你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可以听见你所启示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话语，也借助在讲台传讲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听得明白。哦，主啊，我们愿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都存了一颗渴慕的心，寻求你的心，求主按照你丰富的应许来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救恩，让我们耳朵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你奇妙的作为，让圣灵可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这个地方成为神你所祝福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祝福，但是你看重的是要让我们得那永恒的属灵里面的祝福，让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我们的灵是谦虚，愿意主你的话语来填满，让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你的爱在这里充满着我们，也求主特别赐福这一次在感恩节有四位姐妹，她们将要接受敬礼，我们把金敏，我们把吴慧芳、刘小月还有魏丽人四位姐妹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他们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命令，让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对黑暗势力的宣告，为主的名做见证的时候，主你就从天上赐福于他们，使他们的人生道路走的时候有主的话成为他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祈求主，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就像奉差遣的一样，把这好消息福音传给还没有得着的人，因为福音是我们最好的盼望，十字架是最好的道路，天国是我们最好的归宿。我们恭敬仰望，求主你赐福你的仆人今天所要传讲，讲台是主你话语所传出的地方，也求圣灵高摩印证你自己的话语，让凡有心的都可以领受到主你从天上来的福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有李志华弟兄来传讲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我感谢长老在这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块分享。我以前接到这个分享的时间的时候，我就想的是想了好久，说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什么呢？我就一直在想，想了一个有个眉目。后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主日学，我们查考的圣经是约翰福音，所以我刚好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我所以这个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第九章所要那个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我们来仰望神。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此刻还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和会众我们在一起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实在是还是真是不配的器皿，主要你愿意你大大的使用，主要是求你就清洁，求你保守看顾我们下面所要分享的时间，主要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所以刚才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生在瞎眼的一个瞎子在圣殿附近坐着的时候，耶稣到他的跟前，然后呢就主动的给他医治完了以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犹太人那个就是法利赛人要对这样一个神迹奇事，一个不可理喻、不可这样的一件从来没有听闻过的事情，要进行好几次的调查、调研以后，然后又主又亲自的找到这位瞎眼的被神所医治的这样一位人，然后给他属灵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样的一个过程。我就想，因为我是想到底是这个内容很多是想分成几段呢还是一段，所以我觉得整个整体的这样一起我们来分享，可能会更好理解这样一个故事的它的前前后后，它的要像我们所说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在所有的感官里面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那如果我们现在都是明眼的人，我们实在是非常是难以想象我们如果没有视觉会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我们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很痛苦的一个这种状况。那我们神对我们这样的世人患了眼疾的也是患有很深的这个怜悯之心，所以他会在这里记载会主动的来到这个瞎眼人的面前。但是瞎眼人医治的前和后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让我们也更多的思考到底真正是谁是瞎眼的人呢，还是谁是真正是明眼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第九章的我们先跳到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就是第六节那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池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为什么会特别要挑选他这一个瞎眼的天生就瞎眼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视觉的这个我们能看见东西是很有很多的感官的一些解剖的一些结构所控制的，我们有前面有角膜，后面有晶状体，还有视网膜， 那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会挑这样一个例子特别去医治呢？就是说耶稣因为在所有他所神行的神迹奇事都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即使是一个天生就瞎眼，他的因为视网膜或晶状体的问题所导致的瞎眼的话，他如果这个眼睛经过长期的不使用，他的视网膜也会慢慢的会退化，然后你就是把先前的问题把它完全的医治好了，他的视力也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一直这样，我想是其中有这样一个目的。另外他我们在后面的后面的经节，如果在后面要读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有叫拉撒勒复活。那拉撒勒复活的时候，他也是听到拉撒勒死了，他并没有马上就去把他让他复活，而是他在还停留了两天以后，再往那个伯大尼去，然后从把拉撒勒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这里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在这里就排除了这个人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因为拉撒勒要死了四天以后，按照他的兄弟姐妹所当时所说的说法，就是说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已经开始有气味了，所以任何其他侥幸的或者他没有完全死啊，或者其他的可能的原因都不在这里面。所以耶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医治这样子的来行他的神迹奇事。那个希罗亚池的话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希罗亚池是在耶路撒冷的大城的那个东南边，在那个我们看屏幕的话是最左下角那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是当时的在西西家王在做王的时候，为了防止别人敌人来围困这个城市的时候，修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水池。这样子的水池可以把那个积水泉的那个泉水可以引流到这个池子里面，他们可以得以应用。这个池子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它的是奉差遣，翻出来奉差遣的意思。但我们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耶稣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前面说了，他本身就是活水，他就是生命的活水的泉源，所以他在这里要这个瞎子的人在这里去洗的话，其实他的寓意我想就是说要从神那里，从耶稣自己那里得到这个重新的再造，他的才得以视力复明。所以那耶稣就是行了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在这个医治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可以帮我们理解可以借鉴的一些地方。那下面这医治前后所发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定位就是说是所谓明眼人的瞎眼，其实是似乎是大家都可能看得见可以听得懂，其实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就是一种所谓的明眼人的瞎眼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他们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来不能看见真理，不能看见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一个原因，我们看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门徒他们看这个瞎眼人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给他医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判断。我们在这里看第一节，那里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错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耶稣给他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回答，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在这里明显的，当这个门徒们看见一个瞎眼的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用以前所受的教育以前的这个思想来判断这个事情。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的神学观念里面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疾瞎眼，特别是天生瞎眼的，一般都是认为要么是父母亲犯了罪， 要么就是生来这个人就犯了罪，所以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的可能性。那耶稣在这里就给了门徒们完全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神要借助这个瞎眼人，在他身上显出他的大大的作为来。那我们在刚才提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也是有类似的宣告。神也是要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来得荣耀。所以也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往往，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惯有的一些以前就通过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跟人相处的一些经历来套一些事情的话，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的判断，而不是真实的状况。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都是从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是从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就是大陆来的。那我们在那边接受的教育就是唯物主义。那唯物主义教育给我们的这个精髓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需要证明，你要证明给我看，我才能相信。就像最近哈佛大学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哈佛大学很有名望的一个做心脏干细胞移植的一个教授，他被发现他的论文是30多篇都实际上作假。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作假呢？因为他所发表的文章所做的试验没有一个人能够重复过来，没有一个人，因为科学是需要能够重复的。如果你这个理论，你这个实验所有的条件都对的话，你应该可以重复出来的。所以我们往往会用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来套在我们跟神的认识神的上面。可以说慕道的朋友也会说，你要证明给我看。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他也许完全没有明白，其实神不是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受这个三维空间的限制，他神是一个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证明这个方法，其实在来让神显示给我们，是完全是根本就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来才能看来理解真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接近真理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听说一个很多的，就是说在读到一篇文章，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同工，他患有这个忧郁症的其中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状况，就是 bipolar。 所谓 bipolar 呢，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去山上也是关于有忧郁啊焦虑这方面也学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它是最严重的一种，那肯定是有这种状况以后，大家他会肯定会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医治，来祈求神的怜悯。但是经过多次的祷告，多次的祈求，会众祷告，自己祷告，也没办法来得到医治，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会众有些其他人就开始说，你还是信神的，你应该有信心，你应该有信心可以祈求神，神会听你的祷告。因为特别是当我们听到有一些圣经的，如果说断章取义只把某一些经文拿出来的话，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求什么就会给你们，叩门就开门。这就是说，好像对神的似乎有一个理解，但也理解也不是很完全。那样的状况之下，也会做这种不正确的判断，就是说，好像哇，这个人得了忧郁症，那他肯定是信心不够。其实也没想到，神也许在这个病人身上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旨意，有他特别的要显示他特别的作为出来。就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一样的，保罗身上三根刺，他也一根刺，对不起，一根刺，三，他经过三次祷告，一根刺，他一直在困扰他，三次祷告， 谁也没有听他的祷告。那我们能说保罗是没有信心的吗？因为保罗应该是我们的榜样，是信心的伟人。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以前的或者以前的一些旧的条条框框来框我们，对我们面对的一些新生的事物，特别是就是说在属灵的一些状况之下。那我们再看下面，耶稣说，第四节呢，就说晨作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做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的。就是说，晨作白日，就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就是耶稣他自己跟他的门徒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在世上时间不多了，他马上会上十字架。他就希望门徒们从他那里多学些东西，然后多做主工。然后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想就是说在末世审判来之前，我们也需要多做为主做工。所以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这是门徒他们因为先入为主的判断所导致的一些瞎眼情况。那我们下面就看一看其他的，就是这个瞎眼人蒙医治以后，他就说周围的人所做出的一些反应，他们一些判断。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就不重复了。那我们现在就看第八节那里说，就说第九章第八节那里说，他的邻舍和他树上见的，就是他讨饭的，和那树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也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那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时间那里说，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在我眼上，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继续问他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邻舍或以前曾经看过这个瞎眼的人，对他的医治好像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有一帮人就很肯定的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他以前那个我们所认识那个瞎眼的人。但是很奇怪，另外有一批人说，好像这个不是，好像是有点像那个瞎眼的人，就是说好像不是很肯定。那我在想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因为以前在圣经里面一直到这个事情记载之前，没有一个就是记载一个天生就瞎眼人这样得到医治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可能大家都很吃惊，很不相信，所以就导致怀疑自己的眼睛到底是看见的是不是真实的。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说，他们其实对这个瞎眼人以前就没有太多的真实的认识，他们对他的认识也许就是很模模糊糊的，就说好像是那个人，但是不是又不像。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加上他这个人如果就说他蒙医治以后，他的举止啊，他的行为啊，可能跟以前有不一样。也许以前他是这种眼睛看不见，摸摸指拐杖或者怎么样的状况，那现在得到医治以后，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以后，他那种状况就没有了，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也不用拐杖了，也不用这个摸摸索索的那种行走的方式。所以这也导致一些人对他的到底是谁有这个争议。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对真理认识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我想有听说过这样，就是说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调查研究，就是说他们在街上就是人为的导演一个这样一个凶犯抢劫的事情，就是非说现在很多你们到欧洲旅游的话会要小心一点，经常会皮包一下被抢掉了。他是人为的在街上导演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周围有很多人围观的群众在看，来看的时候呢，最后就把整个过程也把它录下来，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以后，然后就 另给另外一群人看这个 video， 看这个录像，也给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给他们看 video 的和这两群人呢、啊，给他们做调查，就是说让他问，让他们就是到底哪一个，他就给一些可疑的嫌犯穿着差不多的，然后就让他们认到底是哪一个真正的嫌犯来抢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想大家要不要猜一下，他们猜对的几率大概有多少？50%， 已经是很好了哈。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猜的？70%。这个调查的结果只有20%的人，20%。所以就是说，在某一种状况下，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所见，当你对你就是说对这个凶犯，你根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长得一个某个模样，他有没有留胡子，有没有戴帽子，其实后来回忆这个过程的话，都会跟他实际发生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其实不是那么真正的那么可靠，就是说我们要反反复复的，特别是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本身以后，我们才会有可能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我们要辨别真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一下子说出那个就是那个人，或者就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们想大家都说过，听说过那个假钞辨，如果辨别真钞和假钞的这个故事是吧，这个说法，就是说那有你怎么样能够能有这个能力来辨明这个你手上拿的那个钞票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所以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说你所唯一的方法，你想所做的不是说把世界上所有的假钞都拿来认识一遍是吧，世上有那么多的假钞，你怎么可能会把所有的假钞都全部都来看清楚呢？所以认识这个真伪的差别，就是要把真钞，把它真的钞票，把它的特征、它的特点拿前前后后，透光不透光，形状、它的纸质什么样子的，这样辨别得很清楚以后，那个收银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可以辨白到底是真钞和假钞。所以这是对我们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是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个故事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一定要对真理要正确的认识，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来当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会一下子就认识到真理的那一面。那我在下面就是说除了周围的邻居对这个瞎人医治以后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下面看就是有另外两种反应，一种是法利赛人对他的这种蒙医治以后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父母亲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我先挑到父母亲的反应，因为从9章第13节到34节那里都说的是整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来三次来询问关于这个瞎眼的人的事情，但是呢其中中间的是有一些是关于父母亲的那个讲他父母亲是怎么样一个反应的。我们一下子跳到第18节那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第18节到20节那里看看。所以谢谢大家。所以现在可以看看，就说这个瞎眼的人蒙医治的这个人，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样一个反应？他们的父母亲肯定是，我想他肯定会知道这个蒙医治的前前后后，他的细节肯定都会很知道。那他为什么在这里说？当犹太人问他们说是怎么瞎眼的，整个过程怎么样子的，他是21节那里说，至于如今怎么样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 自己必能说。所以在但是在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在这里说的犹太人。第二十二节说，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父母亲肯定是一个不很称职的父母亲，因为如果他是称职的父母亲的话，我想自己的小孩如果天生瞎眼，他绝对不会这样流落街头啊。所以另外有的地方我看了，有地方说他的父母亲这种回答其实很聪明的，好像可以这样，也不被赶出会堂啊，也不跟他直接回答。但是其实在这里，其实他们是因为一种害怕，就是一种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话，生活在会堂，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这个会堂的，不管是宗教的话的信仰方面的，或者是他心理上面的，都是更以会堂为中心。所以如果你要是因为有什么原因被赶出会堂的话，不管是临时三十天或者永久性的，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就是说要完全与社会隔离了，隔绝了这一种状况。所以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父母亲为什么会说他不愿意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亲自医治他儿子瞎眼的这个人呢，因为他们心里充满着恐惧。所以这样的恐惧的心理也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真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刚才我们看约翰福音的黄牧师的讲道，也是那个中东那一带啊，这都是对基督徒的迫害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信仰其实是一个考验。就说上次记得 Jim Price 牧师来这里讲到，就说中国他们是一个在那个机构，就是差派一些在美国的去中国去教英文，那也中间也是也他们都是基督徒，也会传福音这样子的。那他最近的调查就是说，相当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公开的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也是一种现实，就是说在这种现实的压力压迫之下，有很多的人就可能会不愿意公开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公开的话可能会遭到这样那样的迫害，或者甚至遭到那个 ISIS 他们那些对基督徒的那种砍头啊，这样一些残酷的这种刑法。所以确实是对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时候，确实我们是对我们信仰确实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能够当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能够信仰能够继续坚定下去。所以这里是讲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恐惧而没办法认识真理的一个状况。那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基督他的传的福音，他做所作所为，其实他们刚开始心就很刚硬，他们对，所以这里记载所谓的三次的调查，其实呢，其实装模作样的调查，其实根本就没有说他们真正要知道真理到底是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第十三节那里开始，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他们是指那些当时在跟那个瞎眼人在一块的。那耶稣给他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很多的禁令，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所以当时对法利赛人来讲的话，他们当时的犹太人，那法利赛人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听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间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呢？他们就开始有纷争。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本身有两派的这个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罪人的话，他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不可能把这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得以看见。那如果按照这个推理下来的话，那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一定不是个罪人。但是法利赛人他已经咬定耶稣就是罪人，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对这个结论根本就不看，也不接受。然后后来的一个就是说他是行这个医治的时候是安息日行医治的，所以他认为耶稣没有行守安息日，所以认为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不守安息日的人肯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推论。他们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根本就不是，因为安息日耶稣告诉我们是为人所设立的，因为但是耶稣本身就是神，所以耶稣跟神一直都是工作的，根本所以这种安息日该做这该做那，其实根本就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样一点，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罪人。然后我们再看的跳过刚才对父母亲的那一段的询问，我们这是第二次的询问。第三次的询问就是说，当他叫了父母亲以后得不到答案以后，然后又把他那个瞎眼的人就叫过来。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想第三次的调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比较难解的句子的话，就是第二十四节那里说你该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在这里就是说跟以前我们在旧约读到的一个故事有关系，就是在旧约记载约书亚记，我们知道约书亚摩西自己没有亲自的进迦南美地，然后神就是让约书亚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然后就开始攻两个城市，第一个是耶利哥城，然后第二个是爱城。那第一个耶利哥城就是说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约书亚他们全部按照神所吩咐的要围绕城转七次，要吹号怎么样子的，所以就很顺利的把耶利哥城给他攻下来。但是爱城的时候呢，攻的是第一次没有攻下，为什么呢？后面发现他们那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拿了不洁净之物，因为耶稣在他吩咐他们要攻耶利哥城埃城的时候给他们也详细的吩咐，就是哪些东西不应该拿回来，哪些东西应该当地就给他处理或者怎么样子的。所以但是中间有一个呢叫亚干，他把一些不洁净之物拿到自己的帐篷里面，然后就导致了埃城的攻破的那个失败。所以他们后来直迁，然后就知道雅该这里的。然后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说，他对约书亚对他说的是，我劝你将荣耀归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这两处的经文的意思实际上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说实话，你不能说谎。所以以色列就这么跟那个瞎眼人那么说，你要说实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是他们已经心里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结论，认为耶稣是罪人，所以他也要这个瞎眼人来说，让他来说一些能支持他的话，支持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是对真理根本没有想去真正的认识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就导致他们这个就是说不能，就是说其实以赛就是说法利赛人，我想里面也有就是说像保罗哈，也是算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也会，但是其中应该也有得救的，但是说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就跟救恩没有关系，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眼睛是睁开的，是能看见的，而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们没有去寻求真理， 没有想到耶稣降世是完全是这个 fulfill 这个旧约所预言的一切的预言，他们没看到这一点，所以认为只是看到一些表象，看到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治啊，吐唾沫啊，这些似乎不该做的事情，他来追罪耶稣，所以就最终就导致耶稣基督在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碰到一些类似的状况。其实类似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跟一些慕道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如果刚开始还心还没有柔软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争论。我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叫护卫学，叫 apologetic 这样一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我曾经看过他的一个叫 William Lane Craig， 看过他跟一些无神论者在电视上的一些争论。他争论，我看他们好像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有人调查就是说，大部分人信主的话，并不是因为你跟他有争论，把他说服了以后，他才信主。这种状况很少，大概不到10%。所以我以前记得，要是记得正确的话，可能80-90%的状况都是慕道的朋友看见耶稣，看见信徒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争论。当我们遇到这种传福音，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应对。然后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故事就是说，当耶稣基督知道那个他们把这个瞎眼的人赶出会场以后，耶稣又主动的找到这位瞎眼的人。这次来给耶稣给他提供的不是肉体上的医治，而是指他心灵上的医治。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下面的几节的经文，就是第九章的第35节，那里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38节说：“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蒙恩得救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蒙恩得救的，或者是属灵看见的三部曲。第一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耶稣这个瞎眼的人有很多的一些对主的认识的一些改变，他有在很短的时间有这样的改变。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很难以就说很难有这样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看一看第十二节那里说，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那个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他说我不知道。所以可以看到他对耶稣是长得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第9章第17节那里说，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先知。所以他这个第二次的回答，关于他耶稣的身份的第二次的回答，已经比以前已经又进了一步，就从不认识他又开始说他是先知。然后第33节那里，我刚才没有跟大家念，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跟那个法利赛人有一场的辩论。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分析的，这个瞎眼说，这人又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到耶稣是从神所差派来的。所以最后到38节那里说，当主耶稣告诉他他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我相信，就开始拜耶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他的信仰的改变，他信心的得着，全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一样，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认识神。因为罗马书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寻求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来寻求神。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才以借助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认识神。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曲的话，我们就需要相信这个要信神，这一个神把他的救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摆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第三十六节那里说，他说他愿意相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承认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第三十六节说，他说主啊，他是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他要来寻找来认识这个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翻出来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蒙恩高的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一个身份。所以他要来到这样一个救主的面前，这是他的第三步。第四个步骤的话就是要敬拜，就是当我们信神以后，当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救主以后，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想他当时敬拜的话，肯定就是不是说像我们这样来到教会来敬拜，而是当时是一般就是跪拜，就是俯伏的跪在地上来敬拜耶稣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没有自己有什么好可夸的，完全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引导来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说我自己的得救过程的话也是这样一个状况。其实我来到美国第二年就开始到教会到团契，然后当时对圣经只是可能只听说个名字，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觉得我信主的过程没有太多的挣扎，没有说像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挣扎个多年还没有信主。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优点呢或怎么样，而是完全是说神的圣灵的恩高启示。因为我到教会以后，我觉得教会的诗歌班的唱诗完全是天籁之音，完全就是不是我们以前所听到的文革的那种歌声，完全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一种声音。所以这种给我的感动确实是很深。然后我在后来一次祷告的时候也印证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很快我也没有太多的挣扎，感谢主，也谢谢主的怜悯，就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我就来到主人面前。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一定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要相信以后我们要认真悔改，我们要开始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神呢，就是说这里提到一点，我以前在南加州的一个华人教会，他一个牧师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应该是怎么样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神呢，我们现在基督徒敬拜神，你祷告也是敬拜神，你读经也是敬拜神。然后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教会来敬拜神，主日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被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召见，所以大家李登辉总统没有来之前，大家都坐在那里聊天谈闲话或者问候一下。然后他李登辉的一个侍从就在没有多久说来说告诉大家说总统马上就来了，还几分钟就来了这样一个说法，那大家就马上就鸦雀无声，然后就等着总统的到来。然后总统一来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都起立，也没有坐着。所以就说那李登辉总统只是说世间的一个官而已。那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敬拜，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敬拜的态度呢？我想我们应该就是说比较早的提前来到教会，来先有一段的安静的时间。 当续约开始谈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回到这里，回到来开始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敬拜。所以我想是这样一个，我们想这样的敬拜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所以我想就是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来一起唱一个回应的诗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唱过的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就是它的作者是江牛顿，约翰牛顿，他的个人经历。他以前是一个在海上贩卖黑奴的一个人，他在海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暴，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就神听他的祷告，后来让他避免这一场大的灾难。然后他呢，他就那个时候是写了第一段的歌词，他后来的几节歌词是后来以后再写上去的。所以这首歌实在是描写了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整个状况。他诗歌那里说，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经得赦免，前我是伤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所以瞎眼今得看见就是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来的。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唱三节。神的人本来是不配的，主啊，但是你亲自的，就像你医治这个瞎眼的人一样，你不仅医治我们肉体的伤痛，你也医治我们属灵的，医治我们属灵的瞎眼，让我们得以看见你的救恩。主啊，实在是我在这里为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为你们祷告。主啊，如果求你们还没有认识，就求主给你们一个肉眼的心，能够接受福音，能够福音的种子在你们心里面能够发芽，能够长大。主要依靠圣灵的感动，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勇敢的不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宣告你是信主的，你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主要由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祷告，我们在生活中也碰到各样那样的难处，主要就让我们能够除掉恐惧的心，让我们能够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能够为主为你传福音。所以我们也看到世上的瞎眼有很多不同的瞎眼，让我们知道一些很多的不同的慕道朋友的属灵的状况，
这样我们可以让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引导，主，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让你的自己的恩典在我们世上能够得以大大的得以光亮，让你的救恩传遍地极，让你的自己的荣耀得到，让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智华弟兄他的主日的正道。我们现在是迎新跟报告的时间。今天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林慧聪女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又回到我们教会来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大家好，我叫 Vivian， 就是我不是第一次过来，我不是第一次过来的，因为我结婚之前呢，我已经来过几次，所以我认识好几个朋友在这边。然后这次我是带了两个儿子过来的。
好，谢谢。请问我们在还有新来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可以介绍一下。那报告是感恩节有四位姐妹要受洗，是金敏、胡慧芳、刘皎月跟魏丽人。也感谢主这些姐妹她们愿意公开做受洗的见证，求主使她们信心坚固，保守她们这段时间。另外有志华跟邱国明夫妇，他们会给他们上3次的受洗班。另外明年教会退休会的事情已经落实，这样是明年8月16号到8月18号，那地点是在领太浩湖的，有一个就是 Safer Point Conference Center， 它是在就是过了一点点那个内华达州，Tahoe City 还蛮近的，这样，所以请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预留这个时间。好，那报告的事情就到这，我们起立唱三首。
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是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一位都可以留下在交易厅，我们有点心。